球资讯广播。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夏至是24节气中最先被确定的一个节气，这一天，北半球的白昼最长，夜晚最短。民间自古以来有在这时庆祝丰收、祭祀祖先的风俗，以祈求消灾年丰。在古代文献当中啊，有不少关于夏至的记载，而在历史名人的笔下，夏至更是蛙声阵阵、蝉鸣声声、稻花如白练、荷花别样红。唐代诗人李白就曾在《子夜吴歌·夏歌》当中写道：“镜湖三百里，汉淡发荷花。”把夏日含着花苞的荷花吐发的美景生动地记录下来。古代文人关于夏至都有哪些诗作？他们是怎样通过夏至来寄托情感的？历代的统治者们又是怎样把夏至节令上升为礼俗规范的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古诗词中的夏至。中国很早就形成了典型的农耕经济社会，在漫长的历史里，我们的先民早就摸索、积累和总结出了一整套岁时节气与农业生活、生产密切相关的成功经验了，并且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观察、总结出了一套气候变化与物候关系的规律。夏至是四时八节之一，古代农耕社会的人们在安居乐业之余，择日会拜神祭祖，就有了各种定期的节日。而拜神祭祖用到的丰盛的祭贡品也发展出了节日的宴饮活动，渐渐地形成了一些约定俗成的庆祝方式，也就是所谓的节庆民俗了。唐朝宰相全德舆曾作五绝《夏至日作》：悬殊无庭韵，四序相错行，祭炎贺西景，今日一阴生。这首诗蕴含着古人对于时空理解的智慧，也反映了古人对于夏至节乃至季节更替、时空流转的深刻理解。有传说在帝尧时期就有分、至、起、闭的说法，其实指代的是二分、二至、四立这八个节气。而在殷商的甲骨文中已有春、夏、秋、冬四个象形文字了，于是就有了仲春、仲夏、仲秋和仲冬之分，当时已经能够测定春分、秋分、夏至和冬至这四个节气了。再到了春秋时代，精确为八个节气，比如在《左传》当中就两次提到了日南至，当时就已经有了立春、立夏、夏至、立秋、立冬还有冬至的明确划分。而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周易·系辞上传》则明确地记载有日南至、月北至则寒，日北至、月南至则暑。到了西汉《淮南子》时，已经记录了24节气的全部名称了。作为依赖于农耕生存的农民阶层，更需要准确地把握农事季节，并且在实际的生产生活当中传播历法知识。比如《诗经》里反映民间生活的《十五国风》中就有关于时令节气的诗歌，这说明自西周到春秋时期，人们对于时令节气已经有了自觉意识。对时令节气自觉的先民们，不仅根据节气时令的不同来安排和调整自己的农业生产乃至生活行动，更把自己的心意情感跟季节相关联，即使在炎炎的夏至，仍然阻挡不住人们的泉涌才思，用以歌唱时代、抒发悲欢离合的情怀，给后人留下了大量脍炙人口的经典诗篇。 传统社会的历代统治者们还把包括夏至节在内的节气时令上升到礼俗规范，并且在重要的节令期间举行农耕示范仪式。夏至作为节日，最晚从周代开始就被纳入祭神礼典。后世的皇帝们在夏至举行名为祭地的隆重的祭祀祈福仪式，以庆祝丰收，祭祀祖先，祈求消灾，国运永昌。这个时期祭祀仪式已经非常隆重了，一般是由帝王亲自主持，而所有参与祭祀的王公大臣和神职人员都必须先行斋戒。从汉武帝开始立庙祭祀，在汾河和黄河交汇处建后土祠。史记《封禅书》曾记载说，于夏日至，祭地起，皆用乐舞。隆重的迎夏仪式，君臣一律穿朱色礼服，配朱色玉佩，连马匹车骑都要朱红色的，以表达对丰收的祈求和美好的愿望。到了宋朝，每年夏至的盛典那更是盛况空前。宋仁宗的《夏至祀皇帝其二首其一》曾这样描述：喝一醇药，触载地基，一容已定，万国来仪，迎宫结祀，伯雄黄旗，威灵悠在，福禄如此。到了明清时代，每年夏至的祭地仍然被视作国之大典。明代的儒学大师、军事家唐顺之在赠南都莫工部子良夏至斋宿蜀中一诗中说，万圣亲交幸北宫，千官斋福两都同，灵光正响泥峰上，清梦摇衣碾路通，烟散玉炉知昼永，星分银烛作宵钟，闻君已就焚阴赋，游向周南叹不逢。作为重要的民俗节日的夏至，在传统社会当中有着重要的社会意义。汉代以后，社会生活中已经有过夏至节的习俗了。而清代以前，每逢夏至日，全国都要放假一天，以与亲人团聚畅饮。宋朝更是给百官放假三天，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人们对夏至的重视。根据《辽史·李志六·嘉仪下》记载，辽代夏至之日俗谓之朝节，妇人进采膳，以粉脂囊相赠仪。而到了清代，《清嘉录·五月三十》中记载，清朝则称夏至日为交时，曰头时、二时、末时，谓之三时，居人慎起居，禁诅咒，戒剃头，多所忌讳。而为了笼络感情，协调君臣关系，历史上一些帝王每每于此时还会举行盛大的宴会。在夏至前后，我国大部分地区啊，气温比较高，日照充足，农作物生长很快，这时的降水对于农作物产量影响会非常大，因此有夏至雨点值千金的说法。南北朝古籍《荆楚岁时记》当中就记载，六月必有三十雨，田家以为甘泽。而北宋苏辙的《夏至后得雨》当中说，天为不穷人，旱甚雨辄至，麦干春泽匝，禾稿夏雷坠，一年失二雨，临时真不济。而南宋叶氏的《岛屿题张王庙》有开禧三年春不雨，江河浅狭，田野皆枯裂，夏至央老，忧不得入土，岛于慈山庙的词句。这些都反映了当时浙河以东干旱的情况，殷切地愿王顿守玉帝前，请赐词语周无篇。相比之下，诗人杨万里向往的却是花外绿旗深墨鹤那种避世隐居、自耕自足、恬淡修心的田园生活。因为夏至以后，地面受热强烈，空气对流旺盛，午后到傍晚容易形成雷阵雨，那么这种雨 来得快，去得也快，降雨范围小，所以也有着下雨隔田埂的说法。唐代诗人刘禹锡就曾经巧妙地借喻这种天气，写出了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的著名诗句。夏至半个月打雷下雨，多半具有梅雨特征，对农作物生长是弊多利少，所以又有夏至祭雨的习俗。这其实也是一种气候期盼，反映了古代农民们靠天吃饭的无奈处境。另外一方面，古人对于夏季的养生那也是很讲究的。从夏至开始，阳极阴生，阴气居于内，所以夏至以后饮食要以清泻暑热、增进食欲为要。宋人张磊《夏至》诗中说：长阳公已极，大运乎云牵，人间漫未知，微阴生九原，沙生乎更丙，寒暑将成年，崔嵬甘云树，安得保芳仙。有写夏至这一节气入手，道出了养生要洞悉时机变化，待机而动，顺势而为的深刻道理。宋代词人史浩的《咏玉乐·夏至》，从天水一色的水波引出了无边无际的离愁。词中云：两鬓青丝皆已染旧，今已星星地。揭示出了人的养生也要顺应世间万物发展变化的哲理。防暑饮食注重冷食、凉食、瓜果。有文献记载，周朝已经有掌兵的官吏和兵教设施了。《诗经·冰封七月》当中有二之日凿冰冲冲，三之日纳于灵阴的记载。往往是冬天储藏冰，夏天呢食用。夏至节之后，天子要拿出冬藏夏用的冰来消夏避伏。而且从周代开始历朝沿用，进而成为制度。于是古代夏至的迎夏仪式，除了准备各种时令小吃，宫廷里面还有一个福利，那就是立夏日起兵赐文武大臣。老百姓们虽然得不到冰，但是也有在这天喝冰饮的习俗。从唐朝开始就出现了民间经营冰雪买卖的记录，比如唐代的《迷楼记》当中记载，隋炀帝时宫人为邀宠，各式冰为盘，以致京师冰为之永贵，藏冰之家皆获千金。唐代的夏至节实行吃粽子、烤鹅，白居易的《何孟德夏至忆苏州乘卢宾客》诗中说：忆在苏州日，长安夏至宴，粽香统竹翠，稚翠紫鹅仙。看的人是垂涎欲滴，足以让人食欲大动。另外，唐代诗人还有夏至以后喝冰镇酒醪的习惯。唐人李德裕的《述梦诗四时韵》就有“荷径莲池快，冰寒迎水醪”的诗句。南宋娄鄂的《摊破浣溪沙》则写出了在夏半阳屋景最长，小池不断藕花香，电影雷声催急雨，十分凉的日子里，嵌波明珠随意嚼，瓜分琼玉趁时长，双汇唐参新酿好，且传觞的惬意。今赵秉文的《夏至》也写出了诗人对于玉堂睡起苦思茶，别院同轮碾露芽之时，闲适地看着红日转接连影薄，一双蝴蝶上葵花的嬉戏趣味。夏至由春到夏，空气里开始弥漫着暖香，这种香带着春的清新，又含着夏的明媚。这种香飘着浓淡相宜的热情，又蕴着姹紫嫣红的柔和。比如唐代韦应物的诗《夏至避暑北池》：宫门日多暇，室月浓稍忙，高居念田里，苦热安可挡，庭无溪群物，独游爱芳堂，门闭阴寂寂，城高树苍苍， 绿云上寒粉，缘何始散芳？余烟洒凡报，可以对华商。这里面写出了夏至老百姓在地里耕作，以及正午时分那些人和物都在休息时，只有自己在池塘里游来游去，无比惬意的情景，写出了夏至的闷热，以及自己一人抛却烦恼，忘却忧愁的情感。另外，在白居易的《守夏》诗中，林静闻未声，池静蛙未鸣，景长天气好，静日何且清，春禽鱼弄在，夏木新阴成，吾儿水边坐，萧然桥上行，自问亦何事，身闲官不清，料钱随月用，生计逐日盈。这里面表现出的这份惬意逍遥，自然而然为农家之极乐矣。宋代王安石的《初夏集市》里写道：石梁茅屋有弯起，流水渐渐渡两杯，晴日暖风生麦气，绿阴幽草盛花时。作者沉醉在风吹麦浪清幽绿草的暖风里，看石桥茅屋环绕，听弯弯细水细流，实在是惬意得很。还有宋代的洪兹奎的《夏至过冬事》是这样写的：插遍央愁与时情，木儿顶种是生平，突穿独鼻迎风去，横坐牛腰趁草行。这里面写啊，农家的秧都插完了，雨也放晴了，放牛的牧童骑着牛回家了。元代白朴的《天净沙·夏》当中写道：云收雨过波天，楼高水冷瓜田，绿树阴垂化岩，沙锄藤钿，玉人罗扇青笺。这里面沙锄藤钿，罗扇青笺，既衬托女子居室的环境清幽，更衬托出玉人的窈窕形象。杨万里啊，非常逗趣，他的夏至后初暑登连天冠，则是登台长早下台迟，一遍胡床无处移，不是清凉罢灰扇，自圆手卷歇歇时。到了连天冠啊，一直在扇扇子，当他停下来时，赶紧告诉大家，不是这天气凉快了，是我自己手酸了，所以停下来歇会儿。宋代史号的《卜算子》里写道：福禄玉搔头，爱虎青丝鬓，一曲清歌到九连，尚有香蒲韵，脚垫碧纱橱，挥扇消烦闷，唯有先生心地凉，不怕炎夕尽。意思是天炎暑热，诗人挥扇解烦闷，却又在末尾告诉人们，唯有先生心地凉，不怕炎夕尽。大概的意思就是心境自然凉吧。夏至是迎夏之首，末春之垂，人们因为大好春光已经过去了，未免会产生一种淡淡的忧伤。白居易在《思归·时出为校书郎》中写道：仰无晨昏扇，饮无拂蜡滋，岁求及亲路，民府来京师，薄凤未及亲，别家已经时，冬鸡温习练，春为采兰期，夏至一阴声，稍稍西漏迟啊。正值夏至，香气馥郁的槐花谢了，知了已经在枝头鸣叫了，孤独的诗人心怀忧愁，思念父母，意欲归去，但是回乡之路遥远漫长，几番梦里回到故乡，醒来却依然在这京城。宋代陈与义在夏至日与同舍惠宝珍二首中，面对和气夜来雨，百鸟清昼迟，微风不动平，坐看水色宜的夏至美景，却只想一身蓑衣独立雨中。而九拼两鬓如霜雪的宋人张磊，他的夏日三首其一 通过对蝶衣晒粉花之舞，蛛网天丝乌角情，落落疏檐邀月影，曹操虚枕纳牺牲的意象描写，表现了对清静安宁生活的喜爱，也抒发了淡泊名利、厌恶世俗、意欲归隐田园、直欲侨余过此生的情怀。宋人袁说有的《夏日致语》则写的是这样一番景象：烟明千岩木，溪明一带楼，片云风旧恨，急雨倦新愁，节又匆匆过，诗从亚亚抽，病躯无奈暑，老鬓不禁秋。诗人因为夏至日的暑热，抒发了老病之烦恼。说了这么多，在二十四节气当中啊，夏至可以说是最富于中国文化哲理的节气之一，不仅蕴含了天地人三才之道，而且完美地诠释了老子的那句哲言：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如今人们对夏至的重视程度已经远不及古人，现代人度夏消暑的方式还有工具也是多种多样，但是因时而动、因季而行的自然起居生存之道是不容小觑的。而且农耕时代夏至节留给我们的文化内涵更值得珍惜与传承。今天我们就先讲到这里，我是石宁海。本期节目选编自《文史知识》，原作者陈虎，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大家收听。